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范延光，字子桓，是邺郡临漳人。年轻时在郡府衙门当差，唐明宗担任相州刺史时将他收为亲校。同光年间，明宗攻下运州，梁军驻扎在杨柳口进行扼守，先锋将康延孝暗中派人向明宗表示归附。明宗想派人向庄宗禀报机密要事，正为选人犯难，严光请求前往，于是将蜡书交给他。严光到达后，向庄宗上奏说，杨柳渡口已经被敌军牢牢控制，不可图谋，请在马家口修筑营垒，以打通通往汶阳的道路。庄宗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又派他返回运州。不久，梁将王彦章攻打马家口新筑的营垒，明宗担心城中没有防备，又派人秘密前往报告庄宗，请求增兵。此人半夜到达河边，被梁军抓获，送到沂门下狱，遭受数百次鞭打，被刀剑胁迫，始终没有泄露事情。后来被狱吏保护，在狱中半年不再审问。等到庄宗将要到达汴城时，狱吏去掉他的刑具，向他拜谢后放他出来，于是在路边见到庄宗。庄宗大喜，授予他迎亲光禄大夫，检校工部尚书。明宗登基后提拔他为宣徽使。他与霍彦威平定青州王公衍之乱，升任检校司徒。明宗前往沂门时，到达荥阳，听说朱守英抗拒命令，严光说，如果不紧急进攻，贼军就会坚固，请给我500骑兵，我先赶去，人心必定惊骇。明宗同意了他的请求。严光从酉时到半夜奔驰200多里，突然到达城下与贼军交战。第二天，守城的人望见皇帝车驾，便相继开门，严光率先入城与贼军巷战，直到后宰门将贼党全部歼灭，明宗非常高兴。第二年，升任枢密使，代理镇州军府事务，不久正式授予节度使金节，加授检校太保。长兴年间，因安仲会获罪，严光再次入朝担任枢密使，加授同平章事。不久，因秦王李从容图谋不轨，担心祸及自身，多次请求外任，明宗很久后才同意，于是出京镇守衡山。清泰年间，又被征召为枢密使，不久出任汴州节度使。恰逢魏府屯将张令昭驱逐其主帅刘延浩，占据城池叛乱，唐末帝命严光讨伐平定，于是授任邺都留守，加授检校太师兼中书令。门下有个术士张生，自称精通术数，在严光微贱时说他将来必定成为将相，严光显贵后深信他的话。历任数镇，曾让张生住在上等客舍，严光对他说，我梦见一条大蛇从肚脐进入腹中，到一半时又抽了出去，这是什么征兆？张生说，蛇就是龙，进入腹中是帝王之兆，很明显了。严光从此逐渐萌生僭越非分之想。等到高祖在太原举义，唐末帝派严光率领本部20000人驻扎在辽州，与赵延寿形成犄角之势，等到延寿兵败，严光急忙撤回，因此心中不安。高祖进入洛阳，不久封严光为临清王，以宽慰他的不安。后来严光擅自杀死齐州防御使密琼，聚集兵力部下，又收管境内刺史入城，高祖非常怀疑他，于是东巡沂门。当时严光有个牙校叫孙瑞，与严光有同乡旧交，军机民政全部委托给他，因此魏博六州的赋税没有半文钱上缴朝廷，文书奏报中有不如意的地方，孙瑞就对严光毁谤朝廷，其凶暴蛮横到了这种地步。起初朝廷派使者封严光为临清王，趁着会见辽属，严光突然患病卧床10多天，孙瑞便暗中煽动一群小人，召来澶州刺史冯辉等人，用不臣的谋划逼迫严光，严光也被术士所迷惑，于是听从了他们。天福二年夏季6月，派孙瑞与冯辉率领步骑兵20000向南抵达黎阳。资治通鉴记载，严光以冯辉为都部署，以孙瑞为兵马都监。当时孙瑞带着10多名歌舞妓女随行，撑着伞，拿着扇子，必须歌舞吹奏后才吃饭，将士们烦闷燥热，看到后军心涣散，不久被朝廷军队击败，贼众退回邺城。高祖继续派杨光远讨伐，严光知道事情不能成功，于是杀死孙瑞以归罪于他，派人带着表彰等待治罪，并请求宽容，高祖不同意。 等到被围困一年，城中饥荒窘迫，高祖因军队疲惫，百姓劳苦，想解除这场战事，派使者进城对他说，你已经危急，破城就在早晚，如果能幡然悔悟，改变主意归顺我，我会用一个大藩镇安置你，如果投降后被杀，那还凭什么享有国家？白日明命，可以以此为证。于是赐给他铁券，改封为高平郡王，改任太平军节度使。严光对门客李氏说，主上敦厚信守民意，言出必行，答应不杀我，那就不会死了。于是撤去守备。资治通鉴记载，严光仍拖延未决，宣徽南院使刘处让又入城劝谕，严光才下决心，穿着白衣请求投降。等到前往问上，过了一个月入朝觐见。不久上表请求罢免官职，高祖再三答复劝谕后才同意，下诏让严光以太子太师身份退休。在京城住了一年，高祖时常召来赐宴，待他与群臣没有隔阂。一天他从容上奏，希望回到河阳的私宅以便休养，高祖同意了。严光携带妻子儿女，用车装着奇珍异宝随行，每经过郡县多被关卡官吏检举。当时杨光远留守洛阳，监管孟州、怀州，既贪图他的财物，又渐渐揣测到朝廷密旨，于是上奏说，严光是国家的奸臣，如果不加约束，必定北出塞外，南入吴地，请召他到西京居住。高祖同意了。杨光远派儿子杨承勋带兵包围他的宅地，逼令他自杀。严光说，圣明的天子在上，赐给金书铁券，答应我不死，你们父子凭什么这样胁迫？第二天早上又用刀驱赶他，让他上马到浮桥，推入水中。杨光远谎报说，严光投河自溺而死。水运军使曹谦在城东庙家滩找到他的尸体。高祖听说后，停止上朝两天，下诏准许将他归葬邺城，并追赠太师。严光起初担任近臣，等到统领重镇，礼贤下士，一举一动都合乎礼节，因此很受当时赞誉。等到镇守衡山时，因部将梁汉堂获得王都的名马，将其治罪而夺取。在魏州时，因齐州防御使密琼获得董温琪的珠宝、金银、歌妓侍妾等，密琼经过其辖境，又杀害他夺取财物，舆论因此对他评价降低。等到因害怕获罪而谋划叛乱，又忍耻偷生，不能自杀，最终被强行处死，是多么不丈夫啊！张从兵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起初在唐庄宗手下担任小校，因战功升迁，唐天成年间从捧圣指挥使兼任成州刺史，升任左右羽林都校，跟随姚彦筹在河中讨伐杨彦温，平定了叛乱。长兴年间兼任寿州中正军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保、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。从兵一向善于谄媚逢迎，每次进言明宗大多采纳。有个供奉官丁延辉，生性贪婪狡猾，当时奉命监管粮仓，因贪污受贿被关进监狱，权贵们大多为他求情，明宗发怒不答应。从兵趁上奏其他事情时提到延辉，明宗说，不仅是你说话，就是苏秦来说服我也不行。延辉最终被处死。长兴末年，从兵出京镇守灵武，加授检校太傅。高祖即位后，他受取代，还入朝觐见，恰逢皇帝东巡，留下从兵在洛阳负责警戒巡视。一天在天津桥遇到留守御史，随从有上百人，不让路而过，把御史挤到水里，从兵谎称他喝醉了酒，其凶横傲慢如此。等到范延光占据邺城叛乱，下诏任命从兵为副部署使，跟随杨光远一同讨伐严光。恰逢严光派人引诱从兵，从兵当时在河阳，于是起兵响应，先杀害皇子李重信，等进入洛阳又杀害皇子李重义，取出内库金银布帛分给部下，然后向东占据泗水关，并且想观望军队形势。高祖命杜仲威、侯毅分兵讨伐，从兵大败，骑马跳入黄河淹死了。张延波是汶阳人，起初担任郡府的牙将，唐同光初年明宗攻下该城，于是收归部下。天成年间多次受任至检校司空、两河发运营田使、柳州刺史。长兴元年出任蔡州刺史，加授检校司徒，入朝担任左领军卫大将军、 充任客省使。伐蜀战役中被任命为马军都监。三年升任凤州防御使、西面水路转运使。高祖即位后受任东都副留守。皇帝前往汴州，派他兼任洛京巡检使。张从宾作乱时，命严波掌管河南府事务。从宾失败后，严波被处死。杨光远小名阿谭，长大后指名谭。唐天成年间因明宗改域名为旦，因偏旁字犯讳才改名光远，字德明，其祖先是沙陀部人。父亲阿登绰后来改名杨坚，在唐武皇手下担任队长。光远在庄宗手下担任骑将。唐天佑年间，庄宗派镇武节度使周德威到幽州讨伐留守光，于是命光远隶属德威麾下。后来与德威在新州抵抗契丹，全军因深入而战败，光远伤毙，于是残废，被免职在家。庄宗即位后，念及他的战功，任命他为幽州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检校尚书右仆射，长期戍守瓦桥关。明宗朝历任归州、瀛州、益州、冀州四州刺史。光远虽然不识字，但有口才，通晓为官之道，在州郡有政绩声誉，明宗很器重他。长兴年间，契丹在中山战败，其将领扎拉等数十人被活捉送到京城。后来契丹与朝廷通和，派使者请求放回他们，明宗与大臣商议，特准放回藩地。一天在便殿召见光远谈及此事，光远说扎拉等人是北方善战之人，他们失去这些人如同失去手足，又在我国多年，完全熟悉中国情况，如果放回不利。明宗说藩人重视盟誓，既然通好，必定不会背叛。光远说臣担心以后后悔来不及。明宗于是停止，非常赞赏他的耿直。后来从镇武节度使改镇中山，多次加授至检校太傅，率兵戍守豫州。高祖在太原举义，唐末帝派光远与张敬达屯兵城下，不久契丹大军到来，被其击败，包围营寨很久，军中粮尽，光远便与副将安审期等人杀死敬达，率众归顺。跟随高祖进入洛阳，加授检校太尉，充任宣武军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判六军诸卫事。这时光远每次面对高祖常常郁郁不乐，高祖担心他有什么不满，秘密派近臣询问。光远托人上奏说臣贵为将相，并非有什么不满，只是张生铁死得其所，臣不如他，心中愧疚，所以不乐。生铁是敬达的小名。高祖听后认为光远是最忠诚纯正的人，其实光远故意说这话以求得高祖的高度信任。第二年范延光占据邺城叛乱，高祖命光远率军讨伐。将要渡河时，恰逢华州军队作乱，当时军众想推举光远为主。光远说自古以来有断臂的天子吗？何况天子岂是你们这些人贩卖玩弄的东西，在晋阳投降是形势所迫，现在如果这样做就是真正的反贼了。因此布下金句，不再有人说什么。高祖听说后更加宠幸器重。光远包围延光后，不久受任魏博行府节度使。兵权在手，以为高祖害怕自己逐渐干预朝政，有时抗命上奏，高祖也趋意顺从。又下诏让他的儿子杨承祚迎娶长安公主，次子杨承信都授予好官职。恩宠优厚为当时之最。桑维翰担任枢密使，常常弹劾他的事，光远心中怀恨。等到延光投降，光远入朝，当面奏报维翰专权。高祖因光远正对国家有功，于是调出维翰镇守相州，光远任西京留守兼镇河阳，因此解除了他的兵权。光远因此怨恨，暗中蓄积意志，常用珍宝玩物敬奉契丹，诉说自己的委屈，又私自豢养部曲1000多人，扰乱法令，触犯禁令，河洛一带的人常像防备盗贼一样防备他。不久册拜太尉兼中书令。当时范延光退休，带着装满财宝的车和妓妾住在河阳。杨光远贪图他的珍奇财物，又担心会成为子孙的后患，于是上奏说范延光不在汴州洛阳安家，而是到外地藩镇居住，不是向南投奔怀疑，就是向北投奔契丹，应该尽早除掉他。后晋高祖因为曾许诺不杀范延光，还有铁券为证，犹豫不决，没有答应。 杨光远就派儿子杨承勋带着甲士包围范延光的府邸，逼迫他自杀。范延光说，天子在上，怎么能这样？于是派使者请求迁居洛阳，走到河桥时被挤入河中淹死。杨光远假奏说范延光自己投河，朝廷因为郑和几意没有追究。后来过了一年，杨光远入朝觐见，高祖为他设宴，教坊的邻人因为杨光远横征暴敛，借演戏讽刺他，杨光远毫无羞愧之色。高祖对杨光远说，袁城那场战役你的左右都立了功，还没有奖赏，现在各给他们一个郡，让他们管理政务以示荣耀。于是任命了数人为刺史。当时王建立从青州调任上党，于是任命杨光远为平卢军节度使，封东平王。杨光远当面奏请，请求与长子同行，不久授予杨承勋莱州防御使。到任时，仆从妓妾多达千余骑，奢侈僭越到极点，是方悦中最严重的。到任之后，只以搜刮为事。少帝即位后，册封他为太师，封寿王。宋史《马人号传》记载，后晋天福年间，青州杨光远图谋不轨，任命马人号为节度副使，窥探他的动静。过了两年，有人向朝廷进谗言陷害马人号，改任他为护国军行军司马。马人号到河中几个月后，杨光远造反的消息传来。后来因景延广上言，请求收回杨光远部下借用的官马200匹，杨光远怒道，这些马是先帝赐给我的，为什么又要取回？这是怀疑我。于是派人秘密召儿子杨承祚从善州逃归，朝廷就变，任命他为淄州刺史，以顺从杨光远的意愿。杨光远更加骄横，因此勾结契丹，陈述少帝违背和好的过失，并说大饥荒之后国家财政空虚，此时一举可以平定天下。开运元年正月，契丹南侵，攻陷柏林，少帝亲临澶渊。三月，契丹退兵，命李守贞、符彦卿率军东征。杨光远一向没有兵众，只据城自守，李守贞用长连城包围了他。冬天十一月，杨承勋与弟弟杨承信、杨承祚见城中百姓互相蚕食将近，知道事情无望，劝杨光远投降，希望能免于灭族。杨光远不听，说，我在代北时曾用纸钱驮马祭天池，都沉默了，别人说我有天子之分，应该等待时机，不要轻易说投降。杨承勋担心祸在旦夕，与几个弟弟同谋，杀了节度判官邱涛、清校杜延寿、杨瞻、白延祚等人，砍下他们的头，派杨承祚送给李守贞。于是放火大喊，劫持父亲，把他囚禁在私宅，县城投降，派即墨县令王德柔进表戴罪，杨光远也上章自首。少帝因他当年在太原归顺，想区域保全他，执政大臣说，哪有叛逆滔天而赦免的，于是命李守贞相机处理。李守贞派人把他勒死，上报说病故。欧阳史记载，李守贞派客省副使何延祚在他家里杀了他。后汉高祖即位后，下诏追赠他为尚书令，追封齐王，还另立碑。不久，碑石无故自己折断，可知是冥冥中的责罚。五代石补记载，杨光远消灭范延光之后，朝廷因他功高，任命为青州节度使，封东平王，占据登、莱、宜、密数郡。随后自恃强盛，起兵造反，朝廷因宋州节度使李守贞曾与杨光远有嫌隙，于是命李守贞征讨。李守贞受诏后欣然前往，志在必得，无不身先士卒。杨光远见了害怕，估计不能抵抗，于是投降。当初杨光远的反书送到朝廷，内外大为震动，百官上朝时，忽然有朝士当众扬言说，杨光远想谋大事，我不信。杨光远一向患秃疮，他妻子又是瘸子，自古以来哪有秃头天子、跛脚皇后的。于是人心顿时安定，不久杨光远果然投降。杨承勋是杨光远的长子，最初名叫承贵，因避少帝名讳改的。凭借父亲的硬币历任光州、蒲州刺史，杨光远兼镇河阳时，命他治治三城事务。杨光远一镇青州，授予他莱州防御使，在州郡也颇有治理之才，曾愤恨父亲身边的奸党，想杀掉他们，每次探望父亲， 父亲都把他们藏起来。等到杨光远挑起事端，聚成叛乱，杨承勋赶去相助，敌兵退后，被王师包围。过了一年，梁靖与弟弟杨承作违背父亲的命令出将王师，朝廷授予他汝州防御使，不久改任郑州。宋史杨承信传记载，杨光远死后，杨承信与弟弟杨承作赴朝廷请罪，下诏释放他们，任命杨承信为右羽林将军，杨承作为右骁卫将军，放归在私宅扶丧，不久安置在郑州。等到契丹进入汴州，派骑兵从莆田召来，则被他们害父背脊，将他们剐杀，任命其弟杨承信为青州节度使。卢文静，字国用，范阳人，身高七尺，饭量过人，看上去魁梧伟岸。年轻时侍奉刘守光为骑将，唐中宗攻打燕时，卢文静首先投降，姚寿寿州刺史。当初庄宗得到山后八军，任命爱弟李存举为新州团练使来统领。庄宗与刘询在深陷对峙，命李存举在山后招募精兵，又命山北居民出战马器械，每卖十头牛换一匹马，人心怨恨。当时李存举集结了500骑兵，命卢文静率领与李存举同行。到齐沟关时，军士聚在一起商议说，我们这些边人抛弃父母妻子，为他流血作战，千里送死，本来就不愿意。众人说，拥带卢将军返回新州，据城自守，能奈我何？于是大喊挥戈，冲向驿馆，把李存举杀死在床下。卢文静捶胸说，这些人连累我了。于是围着尸体哭道，这些人既然害了郎君，我有什么面目见王？契丹国志说，李存举娶了卢文静的女儿做侧室，卢文静心中常感愧疚，于是与乱军杀了李存举，因此被乱军所拥戴，反攻新州未能攻克。马令南唐书记载，卢文静攻打新州未能攻克，夜里逃跑，掉进壕沟，一跃而出，第二天一看，原来是郡里的黑龙潭，悬崖数丈，深不可测。又曾有大蛇径直来到座位间，抬头到膝盖，卢文静取食物为他后离去，从此自负。又攻五州也不利，周德威命将领追击讨伐卢文静，于是逃亡到契丹，被任命为幽州兵马留后，分管汉军，常令外扎营。不久，卢文静引契丹侵犯新州，从此北方军队多次到来，屈辱数州的侍女，教他们纺织工作，中原所有的都具备了。契丹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得到卢文静的缘故。契丹国志说，卢文静引契丹军攻打新州，刺史安京全守不住，弃城而去。周德威救援，进攻新州，契丹军数万，周德威不胜，大败逃回。卢文静与契丹攻打幽州将近200天，城中被围困，晋王亲自带兵救援，才解围离去。契丹任命卢文静为幽州节度使，又任命为卢龙节度使。同光年间，为患尤其深重。卢文静在平州时率领西族进齐，如鸟击兽搏，呼来呼往，燕赵各州金针满目，军队驻屯涿州，每年运粮从瓦桥到幽州，精兵猛将护送粮车，但仍然被契丹抢掠，疲于奔命，都是卢文静引导的。到明宗即位的第二年，卢文静从平州率领部众十余万人来投奔。到幽州时，先派使者上表说，先前因新州团练使李存举把持郡邑，掌握恩威，虐待百姓，毒于豺狼，聚敛赋税，贪得无厌，人们不堪忍受，世人各怀离心，臣于是抛弃父母之邦，进入朔漠之地，几年在堰塞，突然向日清新，一望家山，每每销魂断目。李子清在河畔，空有哀怨之词，石继伦在乐中，无从表达归心。近日听说皇帝陛下皇天眷命，清明在宫，卧祭承前，鼎心革故，才知道大幸，有路朝宗，便存归心，只等良机。臣于10月10日决计杀了在城里的契丹人，11日离开州城，押着7000-8000车胜，带领150000生灵，14日已到达幽州等等。到洛阳后，明宗对他非常优待，授予华州节度使，简叫太尉。一年多后，调任邓州，累加同平章事，入朝为上将军。长兴年间又出镇潞州，勤兼蓄隐，很有当时声誉。清泰年间改任安州节度使。 等到高祖即位，与契丹交好，卢文敬因曾背叛契丹，心中不安。马令南唐书记载，卢文敬历任数镇，颇有善政，兵民爱戴。他即将离开时，带数骑到营中告别副将李藏基，告知避契丹之意，将士都拜别。天福元年12月，杀了行军司马冯之肇、节度副使杜仲贵等人，率领部众杜怀逃往金陵。李昪对他十分优待。马令南唐书说，列祖任命卢文敬为天雄统军，委命为宣州节度使，后来死在江南。金陵志记载，卢文敬从润州召回，以左卫上将军兼中书令、范阳郡王身份奉朝请。李金泉本是唐明宗的小侍从，其祖先出于吐谷浑。李金泉骁勇，善于骑射，年轻时跟随明宗征伐，因力战有功，明宗即位后接连掌管大郡。天成年间受荆州节度使，在镇数年，以搜刮为务。长兴年间被替代回朝，才进贡马数十匹，不几天又进贡。明宗召见他说，你担心马多吗？为何进贡如此之数？又对他说，你在荆州时治理得怎样？莫非只以马为事吗？李金泉惭愧谢罪而退。四年下，受沧州节度使，累官至检校太傅。清泰年间罢政回朝，长久留在京师。高祖即位的第二年，安州屯将王辉杀了节度使周圭，下诏派李金泉率骑兵千人镇抚其地。还没到境，王辉已被部下所杀。李金泉到时，数百乱军都很不安，李金泉劝他们赴朝廷，暗中在野外设伏兵，全部杀了他们，又擒获其军校武彦和等数十人斩首。当初李金泉即将出发时，高祖告诫他说，王辉之乱罪莫大焉，只担心封守不安定，则百姓受害。于是折见飞诏，约定不杀一人，还答应让王辉任唐州刺史。又对李金泉说，你这次出行不要失信于我。等李金泉到后，听说武彦和等人在作乱之日劫掠郡城，所获财货全在他们家中，于是杀了他们，夺走财物。通鉴记载，武彦和临死时喊道，王辉是首恶，天子还赦免他，我们是被胁迫跟从的，有什么罪？高祖听说后，因姑息李金泉的缘故，没有追究此事，不久授予他节度使的金节。金泉有个亲信官吏叫胡汉云，为人阴险狡猾，气量狭小，贪婪残忍，军府中的政务全都交给他处理。高祖听说这些事后，派官吏贾仁绍去取代他的职务，同时征召胡汉云。胡汉云内心愧疚恐惧，金泉便上奏章，声称自己有病上报朝廷。等到贾仁绍到达后，胡汉云用毒酒杀死了他。据马令南唐书记载，胡汉荣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法，晋高祖对此感到忧虑，不愿因胡汉荣而连累功臣，便挑选清廉的官吏贾仁藻取代他，同时征召胡汉荣。胡汉荣教唆金泉留下自己，而不让他离去。金泉的门客庞令图劝谏说，贾仁藻从前侍奉王彦球，立有大功，王彦球要重赏他，贾仁藻退让而不声张，这是天下的忠臣。等到赏赐俘获的财物时，贾仁藻全部分给了贫穷的故旧亲友，这是天下的廉事，应当接纳贾仁藻而遣送胡汉荣。胡汉荣听说后，夜里派人杀死庞令图，并毒死贾仁藻。天福五年夏天，高祖命马全节任安州节度使，以取代金泉。胡汉云自认为从前曾违抗命令，又听说贾仁绍的两个儿子将要控告下毒之事，心中不安，便欺骗金泉说，管底的吏员刘科派快步使者日夜兼程，秘密传达消息说，接受替代之后，朝廷将以贾仁绍的事追究您的罪过。金泉大为惊骇，命从事张伟用匣子装好表彰向怀义投降。怀仁派伪将李成玉来取代金泉，金泉当天向南逃窜，他的歌舞乐队、车马、珍奇宝物、府库储藏全被李成玉夺走。金泉与他的党羽几百人收拾行装，连夜出走，天亮时到达三义州，深井向北眺望，流着泪离去。到达金陵后，李启授予他节镇职务。据马令南唐书记载，列祖任命金泉为天威统军，升任润州节度使，后来死在江南。使臣说， 范延光从前是唐臣，颇有美好声誉，等到遇上晋朝国运，公然放纵狂妄阴谋，既然力屈而投降，还厚着脸皮贪生怕死，孟津之死便是取笑于千年之后。从张从兵以下都是依仗作乱而自取灭亡，也不值得议论。文静畏惧强敌的威势，金权被奴仆所出卖，事情虽然不同，背叛则是一样的，都依附于岛夷，都是可耻的。